那么它所掌管的呢，不只是我们的生，还有我们的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说他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指我们信他，不要等到死了以后才会想这个事情。你说死了以后还有什么想，信不信的？有啊，像财主和拉萨路那个记载里面的那个财主，他就是死了以后在阴间了，他才想到信主这件事，那太晚了，太晚了。那么，整个这件事情的开始呢，是马太福音22章23节，这个撒都该人呢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撒都该人是犹太教里面的领袖阶级啊，可惜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做领袖的人、做牧羊的人、做引导的人。常常自己是瞎眼的，真的是医生啊，医你自己嘛。常常我们做传道的，道没有好好讲，甚至自己都没有信。那么，常常我们做领导的人也不认识主，也不认识主给我们的道路啊。这撒都该人是领导阶级的，但是他们常常说没有复活这种事。好了，有一天呢，就来找耶稣，找麻烦了。也亏他们想得出这种例子来。那么，对耶稣说：“夫子啊，摩西说，人如果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这当是设想出来的一件事。”应该不会真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有弟兄7个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都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犹大的。他有这样的经验哈，这个孩子一个一个都因为不讨主的喜悦死掉了，这里是7个，马太福音22章27节，到最后妇人也死了，用我们中国人话来讲就是很克夫啊，娶一个死嫁一个死一个，嫁一个死一个，嫁一个死一个。但是撒都该人是要用这件事情来为难相信复活的人。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7个人中的哪一个的妻子呢？他们都娶过他。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想复活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不都说弟兄姐妹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他是很讨厌基督教的，他后来知道我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他就说：“你们这当着这种同学说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一点伦理都不讲啊，就好像孟子骂墨子一样，是禽兽啊！”这个。看上你在台上讲道，你爸爸在底下听，你开口就说弟兄姐妹平安，你爸爸怎么是你的弟兄嘞？那么好要有辈分，我们也承认在世上要有辈分。那么如果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也信主了，我的儿子，我儿子的儿子，我孙子也信主了，那他们见面要怎么称呼嘞？第一代和第七代中间要怎么称呼呢？那么不但是怎么称呼，如果都信了主，将来都上天堂了，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我看到我儿子的时候， 我儿子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是父子的关系，他的孩子跟我有什么祖父的关系？那他再上去几代，是不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是第一个出现？然后他的小孩，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可是也是人家的高祖父了。那出现的是什么样的脸呢？圣经上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将来也不娶也不嫁。现在你会问那个问题，你是用现在会娶嫁的观念来想到将来没有嫁娶的观念，没有生子的观念。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会死啊，将来不死了就不会有那个一代一代生下去的这个问题了。其他类似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时间当中，将来是在永恒里面，所以我们想不通。但是想不通，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答案。人复活的时候不会再娶嫁了，跟天上的使者一样。各位，不会娶嫁，可是可以吃喝啊，这我们也很感谢主啊。那么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各位，我们复活以后像天上的使者，天上使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太确定。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出现天使的时候，都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有一个长了一对翅膀的穿着白衣服的那个有点像女性的一个人物哈，或者一个东西。在圣经上讲到使者或天使的时候，没有翅膀，跟人应该是一样的。当天使显现的时候，尤其在旧约的时候，人会有点害怕，可能相貌很凶啊，有点凶。那么可是在新约天使出现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我们看就是很光明嘛，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很光明。那耶稣也被称过他是神的使者。那么我们复活将来是像我们主耶稣，就像主耶稣那个样子相似的，只是我们的肉身不再朽坏了。那么耶稣复活的时候样子也是三十几岁的样子，门徒不大认得出他来，又认得出他来。那么我们将来应该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年龄的样子，如果跟耶稣复活的年龄差不多，也应该是三十岁左右的那个样子，当然是完美的，没有缺憾的哈。但是这个我们不去多想它，我们知道一定会复活，我们知道复活不只是什么灵魂不朽，是我们的肉身会复活，而且我们肉身复活就不会再朽坏了，而且不会再衰残了，而且是美好的，完全美好的。我们知道这样的事，那我们怎么能够信有这样的事呢？因为圣经上有讲复活，可是这个时候是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有些人像撒都盖人就会说，旧约没有讲复活的事，尤其是他们最看重的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没有讲复活的事，所以不会有复活的事。各位，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回答？你刚刚听我讲，你都可能觉得我讲错了，旧约哪里没有复活的事呢？耶稣可以说，当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的事，耶稣应该说有啊，以利亚、以利沙不是叫人复活了吗？你不记得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是有叫死人复活的事吗？耶稣不提以利亚、以利沙有叫死人复活过，耶稣没有说有死人复活，因为旧约以利亚、以利沙讲。虽然以利亚、以利沙叫死人复活，跟我们将来的复活还是不一样，甚至拉撒路的复活，还有耶稣死人复活，跟我们将来复活也不一样。我们将来复活不像这些人的复活，我们将来复活是像耶稣的复活，就是复活以后就不会再死了，而且有个荣耀的身体了。拉撒路死了复活了以后还会再死。耶稣要讲什么？ 来说明从旧约开始就有复活，或者说从旧约开始神的儿女就应该有一个信念，就是神会让死人复活的。他不讲以利亚以利沙叫死人复活，他讲什么？马太福音22章32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各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里没有讲神使死人复活啊，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复活的事情，这里也没有提到人死人活的事情。耶稣说旧约的神就是也是新约的神，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证明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神是活人和死人的神，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真是很稀奇，我们也莫名其妙，耶稣为什么用这句话来说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看不到吗？好，那耶稣再补了一句，就是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意思是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了解，就是人死了就与万物无关了，而这个我们懂，我们现在看到是人死了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了，人死了你叫他叫不醒的，你打他他不会还手的，人死了不能思考，不能够维持那个生命，连他的身体都不能维持，会慢慢烂掉的，腐朽掉的，人死就跟万物无关了。那么是不是人死了跟神也无关了，就他没有意思了，他什么都，这个人没有了。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人死了神就不管他了。看起来这句话也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各位，这有点复杂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雅各的神，或者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为什么耶稣可以引申到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然后这句话又怎么再推到神是死人复活的，怎么推得到的，这是怎么回事？有两个人让这句话被基督徒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尼柝森，尼柝森写过一本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影响了很多人，很动人哈。另外一个就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巴斯考，巴斯考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不是哲学家的神，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巴斯考这句话的意思，他自己是个哲学家，神学家，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大天才，是一个法国人。那么我们念理化还练过他的巴斯卡原理啊，大概很少人知道他是一个很近前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他这句话讲的就是，因为哲学家讨论神，讨论这些事，会讲得很抽象，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的，非讲不可，因为有一些很抽象的道理是需要讲的，比如说神是三个位格，一个本体，而三个位格在一个本体里面，这是神的最基本的，我们需要这样讲的，可是我们最基本的常常是最不了解的，我在这里也不会去讲它，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那么神是三位一体的，但是巴斯考特别强调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神是我们生活中时间里面空间里面会管我们，会跟我们交通，会跟我们沟通，会引导我们，会对我们说话，会对我们发怒，会对我们施恩怜悯，会对我们成为朋友的神，而且不只是跟亚伯拉罕成为朋友， 跟亚伯拉罕曾有人和人之神和人之间交通，而且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跟每一代的人都会有，都有他所拣选的人成为他的朋友，神做他们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意思就是神是亚伯拉罕所信靠的那位神，神是亚伯拉罕所呼求的那位神，神是亚伯拉罕所祷告的那位神，神是亚伯拉罕所交通的那位神。那亚伯拉罕是他的子民，亚伯拉罕是他的儿女，亚伯拉罕是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是他的信徒，他们中间有丰富的关系。各位，关系还不止这些嘞。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是我冬天的电毯，是冬天的暖炉，夏天的冰淇淋。这都表示在你看大卫跟神的关系，他写诗篇的时候他会讲我刚刚讲的话，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耶和华你是我的宝藏，万古的宝藏。就是一个跟神亲近的人，他可以在生活中的每件事想到跟神的关系。你是我的空气，我呼吸的对象，你是我的朋友，就是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你是我的盾牌，这个万事万物都可以被神的儿女拿来想到我跟神的关系，好像这个跟这个的关系一样。那么事实上神当然不是我们的爸爸，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妈妈一样，不是人间所讲的。神当然也不是一个铁制的或者是皮制的盾牌，神也不是拿着一根杖的牧羊人在牧羊我们。这些都是在形容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庸俗的常常碰到的或特殊的，都跟神有关系。神跟万物有关系，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使用者、管理者，万物都跟神有关系。神跟我们也有关系，神跟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关系。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跟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也是丰富的、亲密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良人，神是我们的丈夫，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我们的老师，神是我们的主宰，神是我们的拯救者等等。很好，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哎呀，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神也是他的神。神怎么看过亚伯拉罕，也怎么看过以撒，神怎么看过以撒，也怎么看过雅各，一代一代的都是神成为他们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引导者等等，拯救者等等。换句话说，就是神爱他们。啊，这里就要有个推论了。我们信神单纯，想想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不是那个哲学家的神，所以不要去想吧。不不不，我们去想，因为这里就需要我们去想。各位，如果两个人相爱，不管是夫妻或者朋友或者父子或者母女等等，两个人相爱，越是相爱，有一件事临到就越遗憾，就是死亡。两个人相爱，如果很相爱，任何一个人死亡都会对另外一个人是很痛的事。那你要有一个人死了，他的爱人不痛，那只有一个情形，就是他们并不真的相爱。各位，夫妻如果相爱，死了一个，另外一个真的很难过的日子。如果要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可以不要那么痛苦，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要很痛苦，两个人非常仇恨，以至于死了一个，另外一个觉得哦轻松多了。这很矛盾啊。如果活着的时候是好朋友，是不能分的，一旦死那真是痛苦。如果不要有这么分别的痛苦，那就在活着的时候不要做好朋友嘛。可是这多遗憾呢。 那在人间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遗憾，在人间真是希望夫妻相爱，人和人之间好好相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离开那真是伤痛。那么人间的这个遗憾必须也延伸到神跟人的关系吗？神是不会死的，但是我们人会死，我们死了，神不是很难过吗？难道他不难过吗？难道他不希望跟我们在一起吗？难道他不希望我们也不要这么难过？因为人死了，不仅活人很难过，死人虽然我们不知道死人怎么想，但是死人跟他的好朋友分开了，不能沟通了，也是很遗憾的。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他跟亚伯拉罕的美好的关系只能有那70年、80年、100年、100多年吗？只能有这段时间吗？耶和华与以诺同行，耶和华与他同行若干若干年，就完了吗？就什么都没有了吗？跟神，跟永恒神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就那在人生的，像摩西所说的，我们一生年数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要有一个推论，虽然耶稣没有讲出这一句话，耶和华没有讲出这一句话，我们必须有个推论，如果神真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如果神真是爱我们，神是爱我们的，如果神真是爱有代表性的，好像他跟他立约的那个人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继续的爱以撒他的儿女，继续不改变的爱雅各，那就不必再讲下去了，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他爱他们，而他实在爱他们，如果他有能力，他实在有能力，他就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让亚伯拉罕从死里复活的神。因为这位神他断不会允许亚伯拉罕跟他的跟耶和华的爱的关系就停到他被埋葬了，他死亡被埋葬了。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神不会让死亡把我们跟神分开，这是我们的信念。神不但不会让我们跟让被死亡分开，神也不会让我们的儿女跟因着死亡跟神分开，那这是什么意思？神也不会让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儿女分开，是死亡会让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但如果我们都信靠主，我们就会再团聚了。而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形容，就叫小别胜新婚，短死就是死 上千年也是一样，短死因着复活会带来的是更大的喜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不太能够，我想也不能够了，爱千年以前的人吧。如果你是很喜欢孔子或者很喜欢李白的诗，你很爱他的诗，爱屋及乌啊，也很爱这个作诗的诗人，很喜欢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除非你真是一个吃了对他的诗、对他的文章、对他的话、对一个名人、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所表现的很喜欢，我想主要还是喜欢那些作品，对那个人没有太多的感情。我们人不会想到太远太远的，我们能够的就是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多一点啊，两代都已经差了很多了。所以我们这个亲密的关系，神只要用这三个人来讲就可以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代都有神所拣选、神所爱的， 而每一代跟他的父亲父子孙这三代如果是都在主里面，那么不仅跟主的关系不会断，跟人的关系也不会断，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我们感谢主，耶稣讲过这个话，神讲过这个话，保罗也讲过这个话，罗马书第14章第9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保罗讲这话并不是跟耶稣讲的马太福音22章32节有冲突，不是，只是把他讲的更完全一点。他是死人的主，也是活人的主，不过为了要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认他为主，不要拖拖等等等到像那个财主一样。那虽然他死人也是以神也是他们的主，但是像那财主一样所受到的就不是喜乐的。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就信靠这个上帝，他做你的主，活人死人的主，就让你永远的平安。啊，这个观念哈，就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以推出神是活人和死人的神，可以再推出神是让死人复活的神，这都是基于神的能力和爱。神的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大的爱，如果不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和真实的话，那就太遗憾了，那就遗憾的让我们比让我们基督徒真的比别人更多遗憾。这是保罗说的，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没有死人不复活，那我们比世界上人更可怜。我们在世界上为了信仰受了，为了信仰，为了神受了这么多辛苦，没有任何的复活的报酬和报应，那多么这个信仰多么困难啊！这个信仰，我们所信的神越好，就跟我刚讲的一样，我们活着的时候真是觉得他眷顾我们，照顾的非常好，死了死了就算了，不可能的。我们跟他有感情，我们不希望就算了。活人里面，我们最爱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或者儿女或者是配偶，我们尚且难以割舍，我们跟神怎么可以割舍？跟其他的我们所爱的人怎么可以割舍？所以神既是亚伯拉罕的，而且也是他儿子以撒，也是他孙子雅各的，那么曾孙等等下去都是，那神当然是一定会让我们死而复活的。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念，你越是遗憾，你越是遗憾死亡带来的东西，带来的分割，你越是遗憾死亡带来的好像不能再见面了，你越是遗憾，你就越要有一个信念，这么伟大的神，他不会甘于他所爱的人就这样死了，一定是能让他复活的。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观念放进去。这位老伯，你觉得我们人活了这一辈子就完了吗？他是很理智的，很科学的，对啊，就完了，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灯灭了还可以再点燃呢。我们死了，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会让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的死不过是像睡了一样。我们甚至不是睡了，我们是都要改变，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话，我们不是都要睡，我们要改变的。我们像一个种子长成一样的，我们的死亡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好像是死了，好像是分解了，其实是长出新的生命，而且更丰富。那我们就把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种 几次很重要的使用来讲一讲。雅各在创世纪48章15节对约瑟祝福，这是雅各死前给约瑟的祝福。给约瑟其实还有他的兄弟的一个预告啊，预言。他祝福创世纪48章15节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神是个活神啊，这个神我祖父就认识，我父亲也认识，不仅认识而且侍奉他。这个神牧养我直到今日。也许因为雅各是一个更长期的一个牧人吧，所以他没有说，他可能也觉得自己一生争名夺利太厉害，所以对神的侍奉没有做多少，所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他没有说就是牧养我主亚伯拉罕牧养我父以撒的神，他说是他们侍奉的神，而我呢不好意思没有好好侍奉神，但是我被这位神牧养的非常好直到今日。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所爱的人有一个很强烈的灵魂的负担，因为我们希望再见到他。那么雅各呢是不大有什么感情的，他是唯利是图，但是被神调整击碎重组啊，他就知道他这么能干，他不把神放在心里，最多把神也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是错的。他知道主是美好的，主是真实的，主是一直在看顾他的，他像一只迷羊，主在牧养他而且带领他，牧养我直到今日。雅各以前也做过祷告，他最早一个祷告是在伯特利的旷野，耶和华那天在晚上安慰他，雅各起来就祷告，就是说如果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是讲交换的，没有很爱主的。第二个圣经上记载雅各的祷告是他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听到他哥哥向他迎面而来很害怕，他就祷告，哎呀我父以撒的神，这你给我的恩典我不配得。一直到他晚年快要死的时候，他说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他加了一句，这一次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虽然我到现在才比较明白，但是你实在眷顾我，一生都在眷顾我。那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看，真是在母腹中就眷顾他，神在母腹中，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眷顾他，就看顾他，就预言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给我们看到神对他所爱的人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都眷顾，如果他这样眷顾，他不可能就让我们死了就算了。那我们当然也要想到这节经文也给我们还有更多可以思想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重要。我们所爱的人，如果他们也爱我们，但是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爱的话，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遗憾。虽然在天上我们不会难过，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总有人我们见不到，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不管他多好。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盼望能够相见，而更积极的传福音，因为神愿意做个人的主，个人的神，但是那个人如果不以神为神的话，那还是不行的。 好，这是雅各。下面我们看摩西啊，在出埃及记三章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也多想一下啊。这是当然就是我们摩西所经历到的事情了。摩西前40年的生活是在埃及的皇宫，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很了不起。然后呢，摩西又在米甸的旷野40年，学会怎么在那么荒凉的地方生活，这为他带领这两个40年，为他将最后用4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是有帮助的。那么他在前40年在埃及学会了一切的学问，而他的应该是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也能够关怀，有正义感，而且关怀自己的同胞。他看到自己同胞受欺压，他就非常愤怒，把埃及人打死了，给自己惹上大祸，逃避埃及王的追杀，就在米甸的旷野过了40年。当他过了40年以后，也就是他80岁的时候，可能他所有的人生的野心、欲望、打算、负担，包括对同胞的正义的想法都没有了。雄心壮志，80岁你还能想做什么大事呢？在他80岁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三章就讲到第四节，也就是就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了，耶和华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呢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坏呢？那么当耶和华神看到他过去的时候，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个我们刚讲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比较多的层面是从时间观点来讲的，一代一代一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说时间的有，还有空间的。各位，你以为神会在什么地方？神是在什么地方？神在神的殿里、神的庙里啊，神的宫里啊，这个各种不同宗教有他们的宫，有他们殿，有他们的庙。那不管是宫是殿是庙，这些地方呢大概都是神明住的地方。那我们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之前之后也看得到，就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什么教堂啊或者宫殿里面，神不住在这些，神是充满万有的，他无所不在的。那么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他的居所，他更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东西。人手所造的宫殿啊、庙殿，神的殿呢，那只是象征性的，让人对神的存在有一个更贴切的认识。事实上神不在这些地方的，神在哪里？哎呀，这里就给我们也给摩西一个看见，神无所不在，但是神可以显现在焚烧的荆棘当中，就是最低贱最不好的地方也有神完全的同在。那焚烧的荆棘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在这里面显出来呢？荆棘是最低级的那个植物啊，在圣经里面，恐怕在实际上我们都会知道， 经济除了吃人以外，除了把别的东西养分吸取以外，它没有任何的果子食可以给人，就经济是很没有益处的，只有叫人很讨厌的那种一种植物。这种没有价值的植物，荆棘和蒺藜，最后圣经讲就是要被火烧掉的，形容那些被定罪的人。可是这里神在焚烧的荆棘中显现，这是什么意思？有人说那个荆棘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很差劲，背逆上帝，但是他焚而不毁，他还是经得起考验。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他遇见上帝，神要让他知道，如果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其实也是流奶与蜜之地和焚烧荆棘之地的神。神是一代一代都做他们的主，也让他们信靠他的人最后跟他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幸福。神也是在平面的一地一地的主，他是美国人的，他是中国人的，他是韩国人的，他是海岛上的，他是大陆上的，他是高山的，他是低谷的，在哪个地方都有神，都是这位神，不变的神在带领人。摩西要过去，神就说你不要过来，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说起来应该也是耶和华神的一个名字，神的名字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呢，这个名字呢说起来是太直白了一点，我们华人的名字不管是取得很文绉绉的或者是很直白的，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表达人的愿望。张金才啊，陈国雄啊，或者女性通常是用美丽的或者是贞洁的来形容。那么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很直白的，就是不是用哲学的观点来讲。我是什么？我就是你爸爸也敬拜我，你祖父也敬拜我，你也要敬拜我，侍奉我的那个神，我就是那个神，就是一代一代都在的，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代表一切。这个代表一切却非常恰当的表达了神跟摩西以及跟我们的关系，我是你们家里世世代代所敬拜的那位神。当然后来也讲到你的子子孙孙，也就是当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神说我不是一个你不认识的神，我是你祖先就认识的神。这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有点像，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所传的神，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神。你跟那个拜妈祖拜关公的老人家讲，你要有个信念，就是你跟他传，对这个神，他当然说他不认识，很陌生，但是你跟他讲，这个神跟你一点都不陌生，你是他所造的，你是他所爱的，你是他所养的。你拜的妈祖关公你都拜错了，神不是他们，神是一个不但养你照顾你，而且养所有的人，照顾所有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你的子女。我跟你讲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保罗在亚略巴谷所讲的也是这样，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这位神是谁，也不是你们陌生的，你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 都在乎他。你的成型长大是他做的，单单是他做的。你的呼吸动作存留都是他，而且他生你养你叫你保护你带领你，天天在每件事上都是，不是陌生的神啊。现在他跟摩西也讲，我不是一个陌生的神，我是你父你主你父的神。好了，他是一直就在的神。他也很大胆的讲一件事，我的百姓就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子孙在埃及受苦，我也知道。有意思了，你知道你怎么不做事呢？如果你是爱莫能助，或你不晓得，那你现在来帮也没有用啊。我们在埃及受了那么多苦，你都没来帮，你现在来帮，那个以前受苦的人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耶和华说，我是永恒的神，我是很早很早就存在的，我是遍地的神，我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也显现，我知道我的百姓受苦，那你怎么不早点来呢？各位，你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的困难神还没有解决呢？当然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这神有他的旨意，他有时间，他的做法，我们不能多说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摩西或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在埃及受那么多苦，这么久的时间，你怎么不做事？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啊，从人这个观点来讲，神在等摩西，神可以在刹那之间把埃及人通通消灭，以色列人可以马上离开埃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者领导他们，他们会一盘散沙，他们会在旷野自相残杀就死光了。他们表现是这样，各位，羊群需要牧人，人需要人来领导，没有好的领导，大家就是亡羊了。神需要摩西来做这个工作，不但神等摩西出生受教训受教育长大，也要磨练他，这个很重要。我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现在下来要救他们，但是我要救他们的时候，我要使用你，要使用你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摩西当然后来在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神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会跟你同在，然后你一定会把我们带出来，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摩西又说了，我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来，如果问我的名字，问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我要怎么说呢？这个时候神说了一句费解的话，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记得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了两个他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比较抽象的，比较哲学的，但是我们也能懂，就是我是自己永远就存在的，我不是一个被造的神，我不是一个曾经不存在的神，我是永远存在的神，我自己自我就能存在的，不是别人造的。但是这位永恒的神又是时间里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怎么带领亚伯拉罕栩栩如生的，非常真实的，怎么非常真实的带领以撒，非常真实的，这是牵着他的手走路的那样的神，今天也是一样，会这样带领你。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神对摩西在说，就再重复了一次，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我是伟大的神，但是我也是你们并不陌生的神，你们的祖先就是我带领他们的，我今天也要带领你们直到万代。继续讲三章十六节，你把以色列长老聚集在一起，讲清楚你是怎么来的，你来这里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们显现了，不是我这个摩西这个老人自作多情要做这些事，是神差遣我来要引导你们。出埃及记六章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事实上在 创世纪里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啊，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他说他们未曾知道，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对我不够认识的。以色列人对于上帝有多少认识我们真是不太晓得，起码他们在出埃及了以后所表现的是把这位创世纪就引导他们祖先的神忘得很多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困苦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用在我们今天就是神是王明道、宋尚杰啊，王明道、宋尚杰的神。但是那也离我们很远，各位，神是何君牧师的神，神是你的神。我们也要跟下一代讲，一代一代的神都会带领你，一代一代。当你忘记神的时候，你是忘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最后一句话，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当先知以利亚把以色列人聚起来的时候，要告诉他们这位神才是真神，巴利是假神的时候，以利亚先给巴利的先知有一天的时间在那里求告他们的神明，没有任何反应。以利亚知道该他显出上帝真实了，就献晚祭的时候，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以利亚近前来，就是近前到上帝的面前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就是雅各，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后来你在大卫的祷告里面、西西家的祷告里面也都常常这样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新约的时候，彼得在圣殿中也对众百姓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已经荣耀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八节也有这样的记载，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以撒又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是我们的神，是带领活人的神，是让活着信主死后会再复活的神。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法国人，也是中国人，也是地球上所有人的，所有人、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灵、所有的能力，一切的创造者、管理者和我们的主宰。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今天现在到了法国，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或者是早上在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奇妙的，看起来是不同的时间，却其实是相同的时间。一个早上十点，一个下午五点，怎么会是相同的时间？但却是相同的时间，又借着现代的科技做同样的敬拜。 所以这都是我们难以了解的，但是我们是你的儿女，这是确定的。我们感谢你，在法国你是我们的神，在中国你是我们的神，70岁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神，17岁的时候你也是我们的神。我们会朽坏，我们会死亡，但你永不改变，你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快快的让这个疫情过去，求主让我们快快的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非常的想想，也觉得非常的好像为难你。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没有疫情了，我们在做正经事吗？我们健康有钱，经济复苏，身体恢复了，我们是不是就是又去吃喝嫁娶，忘记了上帝呢？求主让我们在疫情严重的时候知道向神呼求，当疫情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感谢，而不要像那个大麻风病得医治的就忘记你了。让我们在平安的日子中会纪念你，在艰难的日子会向你呼求。求主赐福我们，不管是今天或者等一下的继续的敬拜，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生病的都同在，得以得到医治拯救。你是我们众人的神，亚伯拉罕、以赛亚各和每一个受造物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